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都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哦。行政院日前核定了行政法人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的第一届董监事名单。
嗯，
那先恭喜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李智仁博士呢，
是
受邀担任监事哦。
是。
那未来呢，这个影视中心就会成为全民所有，修复典藏好的一些电视、电影、广播等等重要的内容。可以提升台湾的文化史能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啊，双喜临门。
为什么呢？好，因为台湾创意设计中心也升格为台湾设计研究院。
嗯，
台湾的设计能量会与日俱增，而且设计会成为台湾的施政价值跟国家的战略。
嗯，
在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的就是台湾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新宝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副院长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宝哥。
好，
谢谢。
宝哥呢在之前节目当中曾经来分享哦。
嗯，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惜了，时间很短。
我也觉得
等等。好，所以在今天呢还是要请宝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刚刚也说到就是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升格为台湾设计研究院。
嗯，
先请您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设计研究院的一个成立背景。
嗯，好的，谢谢。设计研究院是在今年的二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称为台湾创意设计中心。
嗯，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陌生。
是。
嗯嗯，
那过去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是协助国内的产业，
嗯，
运用设计来升级，来做转型的工作。
嗯，
也帮助台湾的设计产业或者是设计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嗯，
那这个方面过去都做得不错，也有很好的成绩。
嗯哼，
可是随着时代的需求跟变迁，嗯，也随着经贸环境的变化，
嗯哼，
我们看待设计的价值目前也起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嗯哼，
所以我们希望设计不只是用在经济的层面，也能够在社会跟文化上面，设计也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也期待设计能够进入到公共服务的领域，进入到社会创新的领域，同时也能够让设计成为国家的重要的政策。
嗯嗯，
也就是说未来国家的发展设计一定不会缺席。
嗯嗯，
能成为政策中重要的一角。
嗯哼，
甚至于设计能深入到各个部会里面去。
嗯哼，
所以在这样的使命跟前提底下呢，我们就在二月的时候成立国家设计研究院。
嗯哼，
那当然这个也要回顾到去年10月23号的时候，我们有邀请蔡总统也来出席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论坛。
是。
在论坛当中，蔡总统也揭示了设计力未来是国力。
嗯，
那设计中心成为国家设计研究院是必然的事情。
嗯哼，
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今年二月就转型了哈。
嗯哼，
更名之后成为台湾设计研究院。
谢谢宝哥。刚才宝哥的分享其实也涵盖了未来台湾设计研究院的一些使命，
嗯，
还有呢在整个愿景当中的一些铺陈哈。设计刚才提到了，其实未来设计力呢应该是很重要的国力，而且呢针对经济啦、文化啦，然后呢整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那我想很多听众一定很这个好奇，就是其实过去的台创中心是从这个设计的导入协助整个产品开发，然后呢有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但是现在要转型成为一个院级的单位或者是一个设计院，那想必呢也会在组织方面呢，啊，有一些不同的调整或人事上面的一些不同的调整。这部分宝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在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设计院跟过去设计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研发能量的累积，
嗯，
跟研究工具的开发。所以在这个方面，过去我们是以推广跟辅导为我们主要的工作。
嗯哼，
可是未来研发会占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研哦，
那研发人才跟过去所的推广型的人才是截然不同的。
嗯，
那研发的人才要很乐于的去做研究，
嗯，
而且要耐得住，在办公室里在办公室里面进行各样的研究的工作。
okay，
那所以研究的方法也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怎样累积这种研发的能量，
嗯，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人才培育的工作。
嗯，
所以我们也找外面的师资啦，也来做我们内部的培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招聘人才的时候，
嗯哼，
我们也 如何去扩大研究人才的招聘、
嗯、
这是我们最近在一直在努力的工作。不过国内就以设计的领域来看哈、
嗯、
研发型的人才并不容易找，因为设计是一个比较讲究实务性的工作。
嗯，
不论现在很多研究所毕业的学生呢，
嗯，
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多倾向是做设计实务，
嗯哼，
或者是研发的议题上面，
嗯，
对于政策的研究啦，设计工具研究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少一点、嗯、所以这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挑战跟困难。我们现在在推动上面啊，也是采用多元的工具了哈。
嗯，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跟学校老师这边有一些合作，因为研发的能量现在在学校还是比较稍微比较多了哈。
嗯，
所以我们在跟老师这边现在有一些专案的进行的研究。
嗯哼，
那研究了之后，我们希望这研究生将来毕业之后或者专案结束的时候能够再到我们设计研究院过来。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学校现在科技大学里面哈、
嗯、
每五年好，他们会要求学校的老师有一年要到业界去实习。
嗯，对，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现在也正在跟学校这边来做进行合作。
哦，
就让这个学校的老师在这一年的时间带着专题带着题目来设计研究院这边、
嗯
哦、来进行专题的研究、
嗯、
也就把一些研究的能量也带进来。
嗯，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跟国际哈、
嗯、
这些做研发的这些单位
嗯
能够建立网络的关系。
嗯，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对、
嗯、
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疫情、发生之前呢、啊、我们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嗯
就办了设计的圆桌论坛、嗯、那这论坛就链接到了全世界大概六七个国家
嗯
做设计研究的单位。
嗯哼，
这里面包含享誉国际的英国的 Design Council、嗯、或者是英国在做公共政策研究的 Policy Lab 或者是丹麦的设计中心，还有其他相关的单位。
嗯哼哼，
我们就跟他透过跟他们的链接，希望以后还有更多合作的关系，
令人非常期待。
对，而且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家更加的向往、嗯、哈。
真
的，对啊。那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啦、哦、就是我想笑宇应该知道。我觉得呢，我在这个未来呢，我还有两个愿望，其中一个愿望是当牧师、
哦、
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在当牧师前能当个设计师。
也可以做个有设计能量的牧师。
哎，对，是不错啊，
设计一个教会，对不对？
对，说到这个，其实就会回到我们之前过去在讨论所谓的 design 啦、
嗯
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设计已经不再只是过去我们在这个教科书或者我们所理解的什么空间的设计、工业设计等等，其实这当中已经有更多不同的一些定义了。那我们倒想听听看我们这个宝哥啊副院长怎么样来定义设计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也很关心，那同时呢也想要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呢在台湾我们现在谈设计没问题，可是未来要去实践设计的时候，那它的优势跟劣势会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
嗯、
第一个大灾问的就是什么是设计、啊、
对，
就对设计做一个定义，做一个注脚。那如果说浓缩成一句话来去解释设计的话哈、嗯、有好几位设计大师有曾经提到设计就是用创意去解决问题了。
嗯，
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用创意，
对，
第二个是要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嗯，
只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设计，或者是说台湾设计研究院所谈的设计，基本上是跟美学是有相关的。所以有人说设计的内涵哈、
嗯，
可以分为我们叫设计的铁三角。
嗯哼，
那设计的铁三角就是设计所涵盖的领域，包含第一个是艺术，
艺术
就是跟美学有关的、
嗯、
那第二个，因为设计是解决问题，是一种客观的来去看待问题、
嗯、
所以以人为本，所以设计有很多是跟商业有关系的、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要解决问题，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工程或技术上面需要去突破的地方、
嗯、
是，
所以这个地方是跟工学或者是技术上面相关的、嗯、所以这个包含了美学、商业跟工学，
嗯，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啊，设计的铁三角。
嗯，
那当然，因为设计随着环境的演变，
对、
嗯，加入的元素会更多，
对、
嗯，比如说也有加入社会学，
嗯
哦，甚至有些跟环境、环保议题有关的，
嗯，
那这些领域都陆陆续续会加进来，
是，
所以设计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学门，
嗯哼，
所以设计人去做设计整合的工作是一个在世 适当不过的事情了。
嗯，
因为他们以前所学的就是在做整合。那过去我们所提到的设计里面哈，如果提到设计的发源的话，我们必须要讲起来就是工业革命这件事情。
嗯哼，
我们知道设计很早的时候就是被皇家贵族所运用的，所以过去在工艺设计，我们在故宫看到很多非常精致的典藏。
嗯哼，
这些都是很好的工艺设计师所做的设计。
是，
可是随着工业革命之后，东西被大量的制造，
嗯哼，
所以设计不再是所有被贵族所独有的，开始设计慢慢向中产阶级甚至向一般的民众开始发展出来。那因此呢，设计开始讨论的事情就不只是造型色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学上面的问题，甚至于设计在近代一二十年的时候，开始会领域上面也做了一些扩大，比如说我们讲到服务的设计，甚至于还谈到体验的设计，
体验设计，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有形的设计从物本能开始扩展到形而上，我们称为无形的设计。
嗯
哼，那我们都知道服务有服务的流程，
对，
在这个流程里面怎么打开消费者的无感体验，设计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提供很大的功能了哈。这就是领域的扩大，我们称为服务设计或者体验设计。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我们称为观点上的扩大。就设计除了可以在经济上面帮助厂商赚钱提升它的附加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设计也可以解决一些社会性的议题，甚至可以消除敌意，可以创造更多的和平，这就是我们称为社会设计了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很多剩余的食物，各地方都有一些我们称为剩食银行哈，
对，
或者是可以让一些集齐的食物可以保存可以发放的这样一个系统，
对，
那这个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设计。
哦，
所以社会性的设计有时候也是比较属于系统性的，
那
这个都是设计的范围跟设计的领域。
是，
所以设计现在也很难说用一句话就能够一以贯之了哈，因为它的领域跟它的定义也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的在扩大。
但是宝哥您怎么看台湾的设计的优势呢，或是我们的劣势在哪里？
我们知道设计的发展跟生活是息息相关呐。设计也彰显了一个国家它的文化跟它的生活的态度，
对，
跟它对价值观的认同等等了哈。那台湾基本上毋庸置疑的哈，都承认了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而且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一个社会。
是，
那这个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形态非常有助于我们就是 idea 的发想，或者是设计的发展啊。那另外的台湾的生产制造的能量哈，也非常的丰沛。那台湾的生产制造的弹性哈，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所以我在讲台湾的设计的强项里面，第一个哈，我们要说的是台湾多元弹性跟自由开放，这是台湾的优势之一。
对，
这个环境孕育了很多设计观念或设计想法的发展。那第二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小岛，那这个岛上我们都非常珍惜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在环保这方面的领域已经是世界的领先者。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环保或者是环境永续的一个系统，那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呢也非常适合循环经济底下的循环设计的发展。
对，
那循环设计里面可能是透过循环材料的再运用，像春瓷玻璃，它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运用环保回收的玻璃了，它利用再制化，
对，
然后透过设计的手法就可以设计出一个非常精美也非常具有市场价值的这些产品，它的售价完全不输给原料玻璃所做的这个产品。所以循环设计这一块也认为是台湾的一个强项。
是，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台湾的科技像 ICD 产业啦，这方面也有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如何透过这个科技跟设计能够做一些结合，那台湾又非常体贴人的需求，
对，
对人也非常友善哈。所以这个跟设计跟科技的结合，或者是设计跟文化，这个方面的结合，刚刚讲台湾因为也是多元文化嘛，所以这个跟多元文化的结合，这个也会是台湾的一个强项。所以综合以上哈，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总结
哦，
台湾的设计的优势，
重点记下来。
好，
那三个总结，第一个就我们可以用散，良善的善，它强调的是设计的价值，跟我们所提供的愿景，所以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永续设计啦，或者是我们讲循环设计啦，
是，
或者是非常体贴人的设计啦，防灾设计啦等等哈，这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第二个我们可以彰显的，这叫创，谈的是设计的技能哈，跟它的动能。也有创新创造的意思，那台湾生产的生态系非常的完整，
对，
所以设计跟科技的结合，然后创造出许多体贴人的设计，那设计跟文化这方面的结合都属于创这个领域里面。最后一个字呢，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所以设计的跨界整合，资源的共享，或称为共享设计哈，都属于这个部分。所以台湾的设计强项，如果用三个字来总结，一个是善，第二个是创，最后是一个享。这个
分享的享，刚才宝哥已经帮我上了一个启蒙的课程，就是一个设计启蒙课程，哇，收获好多。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设计的三角的一个思考，从主观的艺术啦、美学啦，那一直到客观的问题的解决方式，还有一些技术跟工学的部分，
对，
让它更加的立体化，而不是只是平面或者是单纯的一条这个线型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范围真的很有趣。第二个是因为在刚才这样子的一个三角的结合当中，事实上它已经有活用所谓的左右脑的部分了，对，所以我们并没有说哇，你一定是左脑特别强或右脑特别强，你才可以做设计。
对，
事实上在当中其实是都要是平均去分配并且去使用到的。第二个呢，我发现它不是只是一个三角形，它应该是一个三角柱，就是它是立体的。为什么呢？它从民间可以立体到公共事务，所以这也呼应一开始宝哥所提到的，就是说不是只有应用在民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用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方说无障碍的设计或者是通用设计而已，事实上还可以拉到更高层次，在公共的这个参与公共的服务，换言之呢，有形跟无形的部分也都必须要再重新的去做一些设计。我觉得这当中会让台湾更加的觉得友善，或者是它里面呢可以呼应到刚才的善创跟享。
对，
而且呢在当中其实宝哥也特别提到了那一个所谓的价值的凸显，这个有点呼应到联合国那个 SDG 的部分，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其实在永续发展目标，其实很多人在看那个好像就是一个这个logo 啦，或者是一个标签，或者是它就是一个目标，可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落实它。在落实的过程，事实上要怎么样去设计它，然后让它更加的轻省，并且呢它能够很顺利的达成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才宝哥分享的这个善创享，我觉得是台湾的这个很重要的优势。那有没有劣势？
我们知道设计如果就经济的价值来看，当然是帮助产业嘛，就是做销售啊等等，
是，
但是台湾我想也不算劣势，但是台湾要突破的一个困难跟挑战啊，就台湾市场性很小。
对，
我们知道创新有分为市场的推动，可以产生很多的创新，
对，
或者是技术的拉力哈，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
对，
但是台湾市场小的关系，所以要用市场来推动创新就有它的一个难度。那台湾的产品90%都是外销了。那外销的时候，因为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台湾设计师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你如何去理解国际上不同国家他们消费者的需求跟喜好，去设计一个符合当地现地需求的产品，或者是提供一个设计的服务，跨出台湾走向国际，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所以无论是在学校的教育也好，或者是设计师未来的历练也好，如何有国际的视野，或者是国际移动的能力，或者是跟国际沟通协调的能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几件事情，我相信对台湾的设计发展来讲，如何能突破现在市场的困境，
对，
如何能走向国际，我想这个是对台湾的设计服务业的发展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
谢谢副院长的分享，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爱的条件还有情多给路爱行富雄天书富一黑的事情也变多次眼条白爱不敌路雄乃为行 中的阴上天堂给你讲皮公的皮官拍发给钱